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2月22号星期二，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从好莱坞影片被中共篡改说起，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与您分享文章，似梦非梦，金色法轮向他飞旋而来。接下来的神传文化栏目里，我们来听听一心向佛的皇帝的故事。在善恶一念间节目里，来讲个来自大山深处的感恩。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首先请听中共是天安门自焚骗局的总导演。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2001年1月23号，中共在天安门导演了一出自焚假案，抹黑法轮功，控制媒体全面炒作，煽动对法轮功的仇恨。但是这份自焚录像却是破绽百出。首先，女主角被当场灭口。从中央电视台的视频中可以看到，刘春玲并不是被烧死的，而是被重物击中头部倒地而死。第二，烧不坏的塑料瓶。中央电视台的镜头中显示，男子王进东浑身烧黑，两腿间装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在高温下却是翠绿如新。第三，切开了气管还能唱歌。小女孩刘思颖做了气管切开手术后4天，带着插管声音清脆地接受采访，并且还能当场唱歌。我们都知道烧伤病人最怕感染，应该是无菌隔离，可是记者却不穿隔离衣，不戴口罩帽子，近距离地采访病床上的小女孩刘思颖。第四，谁是真正的拍摄者呢？真正的自焚本应是一个突发事件，但是在中央电视台的自焚录像节目中却有大量远景、近景和特写镜头，还可以看到一个背着摄影包的男子在广场上的军警人员中自由行走进行拍摄。以上种种可以看出，中共是这场自焚骗局的总导演。2001年8月14号，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联合国会议上发表声明说，我们得到一份自焚事件的录像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由政府一手导演的。中共代表面对证据哑口无言，没有辩词。该声明已被联合国备案。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以上为您播报的是中共是天安门自焚骗局的总导演。
接下来为您播报10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1年山东省至少2835名法轮功学员遭到迫害，四川法轮功学员胡开军被中级法院非法维持5年冤判。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截止今年1月31号，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 2021年，山东省有近3000位法轮功学员受到了不同形式的迫害，比2020年的2000人增加了 42%。 其中8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离世，101人被诬判，还有被绑架、被非法抄家、被关押、被骚扰、被迫流离失所、被非法关洗脑班、被非法取保候审、被勒索罚款等。还有14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扣发养老金、工资、补助等。与2020年相比，各种迫害类型都有所增加。山东省一直是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最严重的省份。历届山东省的主要负责人吴官正、张高丽等人都是积极追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帮凶。虽然省委省政府的主要领导换了几任，但仍然追随着江泽民集团的迫害政策。最近几年的资料显示，山东省在迫害法轮功方面一直位居全国前列，对法轮功学员进行骚扰、绑架、非法抄家、酷刑折磨、非法关押、诬判，在经济上勒索、罚款、非法扣发养老金、扣发工资、扣发补助等各种迫害变本加厉，愈演愈烈。2021年，在中共所谓清零行动中，几乎涉及到所有的法轮功学员，只要他们能找到的，一个不落的都找到，就连八九十岁的老人都不放过。找不到法轮功学员，就不断地骚扰他们的家人、亲属，有的甚至十几次的骚扰、威胁、哄骗，逼迫他们签字放弃对真善人的信仰。被迫害最严重的地区依次为潍坊市、烟台市、临沂市、青岛市等等。被迫害离世的法轮功学员有正团级退休上校军官龚丕启、副县级法官江国波、滕英芬女士、王连忠先生、朱立文先生等，年龄最大的70多岁，最小的只有51岁。另据统计，2021年山东省各地政法委迫害法轮功的专职机构610、公安、法院等部门共敲诈勒索法轮功学员现金超过130多万元，比上年增加了 37%。 另外，据中共劳动法第73条及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34条规定中得知，养老金、社保是一个人在退休前自己和单位依法缴纳的，是退休前就做出了相应的付出，退休后应该享有的生存权。如果剥夺了一个人的养老金，就相当于剥夺了一个人的生存权，是违法行为。因此，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无权扣发个人养老金。据明慧网报道，四川省重庆市万州区法轮功学员胡开军女士，2021年12月28号被开州区法院诬判5年，勒索罚款15000元。提起上诉后，胡开军被重庆市第二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冤判，现在他正在向最高法院申诉。现年68岁的胡开军是万州区建筑总公司第九建司的退休职工，2020年7月被警察绑架，关押到洗脑班迫害12天，之后被取保候审1年。开州区检察院和法院分别在2021年8月和2021年12月两次对胡开军非法开庭，法院不按法律程序诬判，不敢公开审理，暗箱操作，声称这是书面审。目前胡开军在向高院申诉。胡开军曾经痛失独子，丈夫身患晚期喉癌，做了全喉切除手术后无法再发声，而且生活不能自理，需要妻子照顾。但是只因胡开军修炼法轮功就被当局诬判5年，使他的家庭陷入无尽的痛苦之中。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52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瑞典民众仅点名真相，表达对法轮功学员的敬意；海外灾情简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以来，每个星期的周五和周六下午，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国会大厦旁钱币广场法轮功学员的摊位前，总是吸引着不少的民众前来了解真相或者学练功法。许多人都主动签名支持法轮功，并感谢法轮功学员在此举办和平理性的反迫害活动，使他们有机会了解法轮功以及正在中国发生的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来自保加利亚的年轻人马卡连科看到中共活摘器官的展板时震惊不已，他说，这简直是杀人的强盗啊。当他了解更多的真相后，含着眼泪对法轮功学员说，谢谢你告诉我这些真相。他不仅签名支持法轮功，还上网签名制止活摘器官，并表示他会告诉身边的人，让大家都知道这场迫害的真相。然后马卡连科端来一杯热咖啡放在了签字簿旁，以此来表达对法轮功学员深深的敬意。一次，两位来自德国的年轻舞蹈演员顶着寒风专注地听学员介绍法轮功和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随后他们签字支持反迫害，并且表示这是他们第一次来瑞典旅游，第一次听到法轮功，第一次了解到中共迫害法轮功、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实真相，感到震惊和气愤，并表示如果大家都不站出来制止，这不就是等于在默认吗？这太可怕了。两位年轻的中国大陆留学生在经过法轮功学员的活动场地时，主动跟学员攀谈了许久。原来那位女生在国内了解一些法轮功真相，她笑着说，这次真的是亲眼见到了国外有很多人都在练法轮功，并和他的同伴都愉快地退出了曾经加入过的中共党团队及相关组织。据明慧网报道，巴西里约热内卢州山城贝德罗保利斯今年2月15号遭暴雨侵袭后引发洪水和泥石流灾害，救难人员2月20号从土石堆中拉出更多具遗体。本文发稿时为止，罹难人数攀升至146人，包括26名儿童。气象专家表示，2月15号的降雨是本地近90年来最大雨量，短短6小时内下了260毫米的豪雨，高于2月一整个月的预期降雨量。法新社报道，搜救作业进入第五天，但找到更多幸存者的希望越来越渺茫。新闻照片中可见，经暴雨冲刷的山坡严重塌方，房屋几乎不见了。搜救人员在深入膝盖这么高的瓦砾堆中搜寻失踪民众。贝德罗保利斯位于巴西东南部山区，原是一个景色秀丽的山城。2月15号的暴雨让该城多条街道顿时变成湍急河流，并在穷困的山坡社区引发严重泥石流灾害。里约热内卢州警方表示，截至18号深夜仍有218人失联。另据报道，2月17号起，风暴尤尼斯侵袭英国，18号肆虐欧洲西北部，所经之处造成至少16人身亡，并导致公众运输网一片混乱，100多万住户与商店的电力供应中断。法新社报道，尤尼斯带来的狂风袭击英国、爱尔兰、荷兰、比利时、德国和波兰，强风在海边掀起大浪，风速更一度高达每小时196公里，创下英格兰有记录以来最高时速的阵风。照片显示，东伦敦的千禧巨蛋屋顶被吹翻，荷兰铁路网瘫痪，欧洲之星大力士高速列车暂停营运所有英法之间的列车，德国铁路公司表示有超过1000公里的铁轨受损。波兰官员表示2月19号下午仍有120万用户停电。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 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9172万。
下面请听今天的时事评论，从好莱坞影片被中共篡改说起。
请听时事评论，从好莱坞影片被中共篡改说起。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10日。近来美国好莱坞经典影片《搏击俱乐部》结局被中共篡改一事引发了影迷的强烈抗议。影片于1999年在美国上映，近日被加入中国大陆最大的在线视频网站腾讯视频。影迷们发现，原版电影的结局是大楼爆破，而在腾讯上播映的版本中，结局却被篡改成了警方获胜，所有相关人员要么被送进监狱，要么被送进精神病院。中国影迷们怒批道，太粗暴，不是那个味儿了。有的说，原来他们不只会删，还会加，无底线的洗脑等等。事实上，外国电影被中共篡改的情况并不少见。有影视专家表示，中共不把电影当成人类精神思考的一环，而只是宣传工具。美国笔会2020年8月报告指出，中共审查对好莱坞的影响严重威胁着言论自由与西方世界的价值观。中共对国外都如此，对国内的造假更是随手拈来。比如人们耳熟能详的白毛女、半夜鸡叫、黄继光、邱少云等故事，都是欺骗老百姓的谎言。而最大的谎言莫过于21年前的天安门自焚伟案。2001年大年除夕，天安门广场燃起了自焚之火，中共谎称是法轮功学员所为，但央视焦点访谈播出的录像却漏洞百出。同年8月14日，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联合国会议上就此强烈谴责中共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声明说，从录像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中共政府一手导演的，在场的中国代表团面对确凿的证据没有辩词。国际教育发展组织的声明已被联合国备案。2003年11月8日，由新唐人电视台制作揭露天安门自焚真相的纪录片《为火》，以触目惊心的画面和精辟严谨的分析，揭示了自焚案的诸多疑点，从而证实了整个事件是由中共栽赃法轮功而炮制的伟案。这部纪录片从各国参赛的600多部影片中脱颖而出，获得第51届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荣誉奖。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以真善忍为指导原则，教人向善，可以使修炼者身体健康，道德升华。自1992年5月于中国大陆传出，截止到1999年，短短七年间有上亿人学练法轮大法，修炼者遍布社会的各行各业。1999年7月，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出于对法轮功及其创始人在大陆广受欢迎的妒忌，发起了对法轮功的疯狂镇压。但是由于法轮功对民众的祛病健身以及对社会道德的回升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正面效果，所以很多人对中共的迫害并不认同，因此全社会对法轮功的敌视并没有达到江泽民的期望值。于是由江泽民亲自督导，中共宣传部、公安部以及中共央视联合导演了这场世纪伟案——天安门自焚，彻底掀起了群众对法轮功的抵触情绪。借着这场自焚之火，中共江泽民集团便肆无忌惮地升级了对法轮功的迫害。天安门自焚伟案发生后，全国各地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的案例明显大幅上升。据明慧网20周年报告记载，数百万学员被绑架、关押、劳教、判刑、机关洗脑班，甚至被酷刑致死、活摘器官，数不清的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根据中华民国立法院2004年要求中共停止镇压的决议文中所述，中共发动全国宣传机器，全面抹黑污蔑李洪志先生，故外界亦一再质疑，大陆当局一手炮制天安门自焚案等事件， 意图挑起一般人民对法轮功的仇恨，因此天安门自焚堪称这个世纪的最大谎言。如今好莱坞大片都能被篡改，可见中共谎言已经延伸到海外，这就严重威胁着言论自由与西方世界的价值观。面对中共的恶行，全世界都不能再沉默。近日，美国众议院多名资深共和党议员提案制裁中共法，把中共党代会的全体成员及其家属全部归入制裁范围。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站起来对中共说不，那么作为中国人更应该早日清醒起来对中共说不，从而获得真正的自由。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新晋的评论文章，从好莱坞影片被中共篡改说起。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我们来了解一下425北京万人和平上访是怎么回事。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1999年4月25号，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位于中南海附近的国务院信访办上访，要求当局释放被天津警察暴力抓捕的45名法轮功学员，并允许合法出版法轮功书籍。在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关注下，天津事件得到合理解决。当晚，法轮功学员安静地散去，地上一片纸屑都没有，连警察扔的烟头都给捡起来了。这就是425事件，被国际社会称为中国上访史上规模最大、最理性平和、最圆满的上访。但是中共江泽民集团为了迫害法轮功，把依法上访说成是闹事、围攻中南海。实际上法轮功学员非常平和，既没有大声喧哗，更没有阻塞交通。对中南海，他们既没有围困，更没有攻击，他们只是依法集体到国务院信访办公室上访，而信访办公室则在中南海附近。425事件的导火线是天津警察非法抓人事件，深层原因则是多年来中共对法轮功的打压。早在1996年，中宣部禁止出版法轮功书籍，紧接着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授意公安部多次发出通知，在全国对法轮功进行秘密调查，欲网络罪证取缔法轮功。各地都发生了公安强行驱散练功群众、非法抄家、拘禁等严重干扰法轮功学员正常修炼的事件。425上访是法轮功学员在中共迫害升级的情况下不得已采取的合理合法的反迫害举动。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放的是法轮功学员425和平上访真相。
他一生苦病相连，挣扎求生中，他曾在佛像下仰望着，祈求真师。有一天的梦中，金色法轮向他飞旋而来。今天要讲的修炼故事是，似梦非梦，金色法轮向他飞旋而来。
我出生在南方的一座小城市，6岁前我无法行走， 而且从小到大我疮病不断，从黄水疮流出的黄水流到哪儿，我身体哪儿就开始烂，常常我身上的血痂和衣服脓水粘在一起，我脱衣或者走路时都会撕扯着疮口，让我痛彻心肺。这疮病到冬天都没有断过根，每到春季就开始复发，年复一年。我又得过要命的大地瓜疮，它长在我的头上、背上、肩头上。我高烧几天几夜不退，特别是肩头上的大疮，差点因此锯掉了我的右臂。而我又有中耳炎，后来更因为长期的中耳炎让我耳背、听力差。我们全家六口人没有固定的收入糊口，全靠母亲带着全家和街道居民做点手工为生。可是即便如此，我们连最基本按人口配给的杂粮都买不回家吃。长大一点，我又先后患上了关节炎、风湿心脏病、急性黄疸性肝炎，然后又转成了慢性肝炎。我被肝炎病折磨得死去活来，但是疾病却一点也不放过我。紧接着我又患上了血小板减少症、胆结石、胃窦炎、眩晕病、偏头痛、肠炎等等病。长年累月西药中药不断的我，活得真是苦不堪言。那一年老家有招收尼姑的消息，我动了出家的念头。我回家告诉母亲，但母亲不答应，我只好作罢。1988年春天，我在急性阑尾炎手术之后，无知地练了歪门气功，招来了动物附体，我的身体更是虚弱的提不起脚，我只剩下无尽的烦恼与忧愁。1989年11月底，我到重庆大足县宝顶山，看见大足宝顶山石洞里有一尊庄严的大佛像，佛像周围是彩云、神仙、仙鹤、鹿还有金龙，这条金龙环绕在洞顶的左边上，它将石洞的进水从龙口一滴一滴地滴进一个胖和尚举着的钵里，而进水怎么滴也不见和尚的钵装满了。我在寂静的石洞里，耳中听着滴答滴答有节奏的滴水声，一时间我忘记了尘世间所有的烦恼与忧愁。佛像左右前方有两列弟子，我仔细地看着这两列弟子，他们的神态安详、自在、快乐、栩栩如生，连袈裟轻薄的质地也那么逼真，袈裟柔软而自如地漂浮在我的眼前。我从右至左依次看着大佛像面前的两列弟子，心想，我要是能当上佛弟子该多好啊。我站在大佛像前，佛像宝相庄严，如意自在，我出神地仰望着端坐在大莲台上的大佛像，内心渴望自己此生能得到名师与高师的指点。我就这样仰望着这尊大佛像，久久地、久久地仰望着。自那次回家以后，我每天晚上把家务做完，照料小孩睡着后，我就坐在床上，学着佛像双盘腿和打着手势的样子，静坐在那里。没想到，几个月后的一天，我全家人食物中毒了。中毒的时候，我就感到自己的脑髓被一下子抓住，被挤压成针尖大小的刺痛，我疼痛难忍。瞬间，那个疼痛又下窜到我的脊髓至腰部，这时我就全身无力，瘫倒在那里，而同时我的心脏像是一下子提到了喉管上，我的脉搏狂跳不停，紧接着我就不省人事了。后来被救护车送到医院的我，被强行抽脊髓，反复洗胃、洗肠、输液。那时是1990年，我被折磨得像个死人一样没有生气。此后，我总感觉死神与我同伴，我常常提不起气来，说话都没有声音，心里难受的像要断了命一样。到了1993年7月的时候，我还曾经双眼三次瞬间失明，最长达十几分钟。 特别是这段期间，我弟弟因为参练气功导致精神失常，而引导弟弟入气功门的正是我。这件事情对我的精神上的打击更是雪上加霜。我多次想到了死，并准备好了如何死，但冥冥之中我似乎又始终在等待着什么，期盼着什么。就在我三次失明的两个月后，1993年9月的一天夜里，我在睡梦中惊奇地看到深邃的夜空中一个巨大的金色的法轮向我飞来，法轮带着那强劲无比的风力旋转而来。我被这神奇壮观的景象所震撼，我瞬间就从床上一下坐了起来，并惊喜地高呼道：哦，原来宇宙的气是凉的。坐起身的我听见房间右上方正啪啪作响，我一看，是立柜上放的大纸箱盖已经被大风卷下了，而纸箱盖在余风带动下正在扇打着立柜的门板，所以啪啪作响着。原来这金色法轮不仅仅是在做梦，我心里感到无比的惊喜。我特地看了手表，这神奇的时刻是1993年9月13日凌晨3点整，以后的我都一直记得这个日期，这个时间。1993年9月13日不仅对我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原来9月13日到20日是法轮大法李洪志老师亲临重庆开班授课的日子。在这神奇的经历之后，这天的一大早，我和单位的同事就一起报名参加了重庆的第一期法轮功传功讲法班。而当我坐进江北区区委礼堂时，我又惊呆了，因为我眼前的这一幕太熟悉了。李洪志师父坐在台上讲课的情景，包括灯光，我坐的位置，我都曾在睡梦中看到，一点不差。讲台上李洪志师父在讲法，那声音仿佛从遥远的天际传来，令我震撼。就在第一天的传授班中，我左耳心突然钻痛难忍，当我真的无法忍受要起身走出礼堂时，我左耳的钻痛又突然消失了，但讲台上李洪志师父讲法的声音却一下子明亮清楚了。我三十几年的中耳炎导致的长期耳背竟神奇般的好了，我听见的声音不再像之前是紧捂着耳朵听了。回到家后，我兴奋地告诉家人这个神奇的经历。就在我带劲地讲着的过程中，我的另一只耳朵右耳也钻心地疼痛起来，而且疼痛之势比课堂上更猛烈。然后我的右耳也好了。我在学习班的第三天，我的身体就达到了无病一身轻的状态，原来夏天像压着冰块的脊背也有了温暖，提不起来的千斤脚万斤腿以轻盈矫健快步如飞。我走在路上就像小姑娘一样，总想蹦蹦跳跳，心里那个高兴啊简直无法形容。听课中我看见了大法师父手掌中打出的法轮，有各种颜色，赤橙黄绿青蓝紫，还在不断地变换着颜色，整个传法场上也随着充满着相应的颜色中，每个人都融入在其中。那几天尽管白天连续上课，晚上要赶车到重庆听师父讲法，可我一点也不感觉累。上班稍有闲暇时就跟同事们讲我遇见了世界上最好的最高的师父，讲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件件神奇事，我总也讲不完，同事们也爱听。在学习班最后面的讲课时，李洪志师父一字一字加重语气地说出功成圆满这句话，我明白这包含了师父无限的殷切期望与鼓励。我心想，我期盼的师父，期盼的大法终于找到了，我一定要修炼下去，直至功成圆满。所以在日后的矛盾中，在我感到无名的委屈时，在痛苦的过关中， 甚至在我被非法关押在劳教所暗无天日的黑窝遭受非人的折磨时，我都把眼前的一切看得淡之又淡，什么也不是了。因为李洪志师父在《法轮功》书里说过，但是作为练功人，别人看的很大的东西，你看的就很小很小，太小了，因为你那目标太长远了，太远大了，你将要和宇宙同龄，你再想想那东西，可有可无的，你往大了想想，那些东西都能过得去。听众朋友，当这位故事主角在石洞里仰望着那尊大佛像时，他可能未曾想到过佛像背后的宇宙会有多么的浩瀚，而他在人生痛苦的迷茫中，他后来所获得的不仅是身体健康上的生机，更是整个生命的新生，您说是不是呢？今天这个故事就为您分享到这里了，谢谢您的收听。
您听说过一心向佛的皇帝吗？今天的神传文化栏目里，我们来告诉您他是谁。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484，多少楼台烟雨中。这是唐代诗人杜牧的名作，诗中描绘了南朝佛教的兴盛。南朝时期佛教兴盛的根源，就是因为梁武帝萧衍虔诚信佛，在全国范围内大力倡导并身体力行的结果。萧衍即位后政绩是非常显著的，他吸取了齐灭亡的教训，自己勤于政务，而且不分春夏秋冬，四更天准时起床批阅奏章公文，冬天把手都冻裂了。他为了广泛的纳谏，听取众人意见，最大限度地用好人才，下令在五朝门外设立两个盒子，当时叫函，一个叫棒木函，一个名为废石函。如果功臣和有才的人没有因功而受到赏赐和提拔，或者良才被埋没，都可以往废石函里投书信。如果是一般百姓想要给国家提批评意见或建议，可以往棒木函里投送。梁武帝很重视对官吏的选拔任用，他要求地方官一定要清廉，经常亲自召见训导他们，遵守为国为民之道。为了推行他们的思想，萧衍还下诏书到全国，如果有小的县令政绩突出，可以升到大县里当县令，大县令政绩突出，可以提拔到郡做太守。政令执行起来后，梁的吏治得到显著改善，桑农工商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梁武帝有着一颗笃诚礼佛的心，早年以征战为立身之本的岁月，顾不上到庙里敬香礼拜，现在一切都是自己说了算了，那么虔诚的礼佛拜庙就成了他灵魂深处的寄托和国家的最重要的礼仪活动了。公元504年，他成为一国之君的第二年，亲率僧俗20000人在重云殿的重云阁撰写了舍道释佛文，宣示自己一心礼佛的志愿。梁武帝笃诚崇佛的表现也是让人敬重的，史书上说他一冠3年，一被2年，就是一顶帽子可以戴3年，一床被子可以盖2年。他常斋素食，不讲究吃穿， 衣服可以是洗过好几次的，穿的衣服质料全是棉花制的，不用丝绸。因抽取丝绸要杀死众多的残的生命，和佛家不杀生的精义是相悖的。吃饭也只是蔬菜，而且每天只吃一顿饭，太忙的时候就喝点粥充饥。他不饮酒，不听音乐，而自己就是精通音律的音乐家啊。这应该是中国历史上最清苦的皇帝了。他的慈悲心也强烈展现出来，每当朝廷要判处一些罪犯的死刑，他就好多天现出不高兴的神情。到了他执政的后期，萧衍声称愿皈依佛门，他四次舍身于健康城中最大的寺院同泰寺，因此得了个雅号皇帝菩萨。皇帝菩萨这个称号也真是实至名归，从宏观上看，就是营造寺塔、造佛像，使佛教的传播在南朝出现了繁华景象。健康城东西南北各40里，城内外的寺院就有500多座，一座连着一座，重楼峻阁，高台宝塔巍巍矗立，可以想见其情其景多么的壮观。从微观上看，梁朝有人口500万人，仅健康城内的僧尼就达10万，其他的郡县可想而知。梁武帝也几次入寺当和尚做住持，给僧众讲解佛经。萧衍曾四次舍身到同泰寺，今天的南京鸡鸣寺当和尚。所谓舍身，一是舍资财，即把自己所有身资服用舍给寺庙；还有一种是舍自身，就是自愿加入寺庙为众僧服役。梁武帝的舍身第一次4天，最长一次是37天，而每一次都是朝廷用黄金将其赎回，4次赎金达40000000钱。在那个历史阶段，佛教在梁国达到空前繁荣。梁武帝萧衍在位的近半个世纪的岁月中，同时出现文化盛世之象，连北方的敌国也颇为赞叹，纷纷效仿。梁武帝大兴佛事的同时，传统儒学文化的兴盛也达到历史的新高，举国上下充满了崇尚儒学文化的气息，研讨氛围十分浓厚，上至皇帝，下至王公贵族，都以儒雅为荣，都在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质。所以萧梁一朝在统治时间不太长的50多年里，涌现了一大批在中华文学史上有重大成就的文学家和诗人，如《昭明文选》的作者萧统，《宋书》的作者沈约，《南齐书》的作者萧子良，《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诗品》的作者钟嵘，以及名士如江淹、谢初、道盖、道洽、秋池、吴军、禹信、刘昭、刘俊、陶弘景，当然还有成为皇帝的萧衍的两个儿子简文帝萧纲和元帝萧绎。总之，萧梁一朝的文学之盛，在中国历史上只能有盛唐和北宋可与之比肩了。梁武帝萧衍在中华佛文化的传承和儒学文化的传播上，在中华神传文化流传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下面的善恶一念间节目里，请您听来自大山深处的感恩。
人心生一念， 天地尽皆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一对住在辽宁省大山深处的年轻夫妻，丈夫上山伐木的时候锯条崩裂，一个细小的锯齿径直刺进他的左眼。就在丈夫出院后第十天，妻子被检查出来得了子宫癌，化疗期间赶上了瘟疫爆发，丈夫又疑似染疫。这对多灾多难的夫妻如何面对这么沉重的生活？来听听一位辽宁省法轮功学员讲述的他外甥一家的亲身经历。我的外甥小刚一家生活在群山环绕的深山里，村子地处三县交界处，在中共体制下，勤劳的中国农民多数依然穷困，看不起病，上不起学，这在穷乡僻壤是普遍现象，小刚家也不例外。一年到头的辛勤劳作，最后都是所剩无几。2019年8月，小刚在一次上山伐木时，锯条崩裂，一个细小的锯齿直刺进他的左眼，一汪水流出，小刚顿时大叫。他被送到市内医院，医生做了简单处理后，又转送到省城眼科医院。医生说，玻璃体破碎，眼球还不一定能保住。小刚36岁，是大姐家的儿子。他出事后，我一边在心里求着大法师父，一边给外甥媳妇小兰打电话，告诉他心里多念九字真言，小兰爽快地答应了。我和丈夫到医院时，小刚已经从手术室被推回病房，坐在病床上，头深低着。因为手术后装的玻璃体需要必须保持这样的姿势才能定住。恍惚间，一幅场景映入我的脑海。战争中，一群被俘者必须在小刚面前低头认罪。我立刻意识到，在历史的轮回转世中，谁又知道谁曾经做过什么？小刚今天所遭受的，也许就是业力轮报吧。病房里，大姐靠在墙上，身体弱得让人心疼。她告诉我，医生说手术很成功，眼球保住了，但是能不能看见还是未知数。我说，大姐，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相信师父一定会有奇迹的。我又跟小刚说，你的事情大法师父能善解，但前提是你要相信大法，诚心诚意的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小刚答应说，好。第三天，我带去了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告诉小刚听法，他欣然接受。到了第七天，他已经可以抬头，可以到处溜达了。他感慨地跟我说，咦，大法师父讲的太好了。他还告诉我，模模糊糊已经能看到东西了，医生说恢复得这么好，很意外。一个月后，小刚出院了，三米之内可以看得见。第二次复查的时候，大姐打电话跟我说，医生说能恢复得这么好，真是个奇迹。两个月后，小刚做了第二次手术，也是很成功。手术做完，他的视力恢复得也差不多了。大姐感慨地说，太感谢大法师父了。 谁也没有料到，外甥家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小刚出院后第十天，他媳妇小兰被检查出来得了子宫癌。用晴天霹雳、雪上加霜来形容大姐一家，一点都不为过。大姐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已经词不达意。修炼法轮大法前，我很不愿意亲戚来我家住，花钱不说，屋子被弄得乱糟糟的，下班回家做饭收拾完都是筋疲力尽的，说白了就是怕麻烦。可是现在不一样了，大法师父要求我们要做到无私无我，为他人着想。我多次打电话给小刚，让他们来我家，到省城医院检查治疗，也叮嘱他们念九字真言。很快，夫妻俩来到省城，直接去了权威医院。小兰被确诊得了子宫癌，而且是世界罕见的小细胞癌，医院直接安排了住院。医生给出了治疗方案是卵巢、输卵管、子宫全部切除，然后做化疗。其实在小兰做检查期间，我一直都希望市级医院检查有误，但事实并非如此。我打电话问小刚有没有诚心诚意的念九字真言。小刚说，从他媳妇检查有病到现在，他其实都在念他信的，而不是九字真言，因为那个是他从小信到大的。我在电话里郑重地跟小刚说，你眼睛碰伤的时候听过我们师父讲法，你说讲得太好了，结果你不但眼球保住了，还能看到了，大夫都说是奇迹。我就是希望小兰能像你一样得到大法的保护。你如果听疑的，那小兰在住院治疗的过程中，我告诉她的是，你别拦着，你最好能支持。小刚说，姨，到了今天这一步，我已经走投无路了，现在谁能救了她，我就信谁的，我不拦着，我听你的。我给他们夫妻俩带去了《明慧真相》期刊，讲了法轮大法被中共迫害的真相，讲了大法给身处绝境的人们带来的奇迹，又给小兰做了三退，叮嘱她念九字真言，鼓励她保持乐观的心态。小兰拿着真相期刊乐呵呵地说，姨，这些我住院的时候看。小兰手术后，我去医院看望她。小刚激动地跟我说，姨，奇迹出现了，医生说比检查时情况要好多了，所以只切除了子宫，输卵管和卵巢都保住了。从小兰出院回家，我有两个月没看见她，比较担心她的身体状况。我看见她的那一刻，心里轻松了许多，他还是白白胖胖的，笑容满满。他说，化疗就是有一点恶心，没有像其他人那样难受，一尺来长的刀口也恢复得很好。小刚跟我说，他俩一直在坚持听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大法弟子都是好人，这个大法太大，太好了，他们要坚持听下去。2020年过中国新年的时候，中共肺炎疫情爆发，小兰做化疗的医院刚好是收治中共肺炎的定点医院。有一天，小刚跟我说他可能感染病毒了，三天后又告诉我他好了。小兰化疗没有完全做完，医生就让他们提前回家了。我每次回家见到他们，提到法轮大法，小刚一家对大法师父的千恩万谢溢于言表， 他们夫妻俩每天走村串屯的卖货，欠的债也还得差不多了。人生在世，还有什么事能比得上得到神佛的呵护更幸运的呢？这是发生在我外甥一家人身上的真实故事，希望更多人不再被中共谎言欺骗，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是灵丹妙药，一定要记住啊。最后，我代表住在深山里的外甥一家，表达对大法师父的无限感恩。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歌曲。
小桥流水月儿明，风摆柳枝水中影，潺潺小溪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